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3th of Nov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62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星期广播三天，星期一、星期三跟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国语播音，星期三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开一个新的讲题，我们是公播佛说42章经。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42章经是台湾华古山开山祖师圣严法师主讲的，我们今天播第一讲，请一起收听。
42章经，这部经呢，据说是中国的最早一部啊翻成汉文的经典，是在汉明帝的时候，因为他做梦啊，梦到有一个神呢，身体上有金色的光，而且是圆光，到在汉明帝的大殿的前面。他醒了以后啊，就问了，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叫溥仪，他的知识非常广博，说这是印度啊用得到的人，叫做佛，他们能够啊有神通，所以啊就飞行自在。因此汉明帝啊就派的人呢、啊、到这个印度去，那就是那个时候叫做天座。派的什么人呢？就派的当时啊有一个叫张骞，以及啊秦景等呢，一共12个人。他们这12个人到了大越帝国，现在这大越帝还是在我们新疆省。到了大越帝国啊，就取到了这部42章经。但是也有说啊，当时有沈木腾、竺发兰两个人为七越的大师啊到中国来，用白马驮经，到了洛阳就把这部经呢译成了汉文，后来把他们两个人住的地方啊就叫做白马寺，一直到现在洛阳郊外啊白马寺还在，而且沈木腾、竺发兰他们两个人的坟墓也在那。但是这部经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被禅宗的祖师啊加入了好多啊禅宗的观念和禅宗的用语，所以到近代啊有人怀疑说42章经啊大概不是印度来的，是中国人来伪造的。这特别是啊梁启超先生呢有这样的主张。近世以来，也就是近代呢，关于42章经的疑问提出来研究的有好多人，那在 现在张曼陶先生呢编的现代佛教书说丛刊第十一册，就收了一共有八个人的著作，是研究啊有关四十二章经的。其中比如有胡适之，有汤庸同，有王维臣、刘国忠、梁启超、吕晨，还有一位啊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叫做他就仅仅是用那个笔名啊，方毅的毅字。还有呢第八个就是啊英顺法师，根据啊英顺法师的看法呀、啊、他说虽然呢四十二章经里边有禅宗的一些内容，但是呢从宋藏也就是宋朝啊编成功的藏经，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藏经呢，最早编成的大藏经，那藏经就是五千零四十八卷，也叫开宝藏。还有呢现在在韩国的叫做高丽藏，它的木刻本呢藏在海印寺，那么我们台湾的新闻峰啊也把它翻印。在宋藏和高丽藏里边呢收集的四十二章经和流通本的四十二章经啊不一样，也就是说宋藏和高丽藏的四十二章经里头看不到啊有禅宗的内容和禅宗的用语，而我们这次用的呢是大正藏里边的，也就是根据啊宋藏的内容，所以应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四十二章经啊是最可靠的最原始的。这部经呢形式上看呢好像是释迦世尊呢一时间讲出来的，其实他是后人呢摘录的摘要的，近代有人呢把他做研究，从阿含经、法句经来给他对照了看，那么这是一段一段的呀从不同的经典里边呢收集起来的，那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就孝经呢，这孝经十八章也是啊从古代的儒书里边呢把它结合成有关于孝道的思想啊集在一起。我们在万字学藏经里头啊，这部万字学藏经里头收集的有五种关于啊四十二章经的注解，最早是宋真宗皇帝的注，另外呢有位叫做啊守随，守是啊把守守门的守，随啊就是顺随的随，对了，随顺随如愿的意思，守随住的。那守随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英顺法师说他是宋朝的人，那么万字修藏里都说他是明朝的人，另外明朝还有两位，一位叫做维大师，还有一位啊就是道佩禅师，在清朝的时候啊还有一位叫做学法，学啊是继续的学，也就是万字修藏经的那个学，佛法的法。正好这个五位啊都是根据禅宗的观点所啊重新认识过的四十二章经，那也可以说是禅宗喜欢用的四十二章经。那么在日本呢他们说四十二章经呢是禅宗啊把它称为佛祖三经，也就是佛祖师留下来禅宗最重要的经典有三部，那四十二章经是其中的一部。我没有查到另外两部经是指的什么，可能是指的一部是六祖坛经，这是祖师的经，另外一部啊 很可能呢是金刚经，或者是心经，或者是楞严经，但是呢我相信呢可能是金刚经。为另外两部经究竟是什么，我没有查到。这是日本人呢对禅宗所讲的三部经。日本的禅宗是从我们中国宋朝传过去的，也可以说它是传到我们宋朝的时代的中国禅宗。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啊，禅宗很重视三部经，那么其中有一部是四十二章经，另外两部究竟是什么不清楚，没有说明。但我讲啊，可能是什么经啊，六祖坛经或者金刚经、心经，也可能是论伽经。但是呢说不定啊，到宋朝的时候可能是圆觉经和楞严经，不可能，因为这些经典呢都是禅宗啊重视的经典。上边呢专门讲考证的啊，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说四十二章经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它的内容呢包含着原始佛教的，也就是阿含经的内容，也有啊是大乘的佛法的内容。所以这部经呢从原始的基本佛教的思想和一直到啊大乘佛教的啊思想，同时他很重视我们修行的时候的实际的啊运用佛法来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不讲空洞的理论，而讲实际的啊实践。也可以说这部经呢是啊佛经的概论，能够记到这部经，完全了解这部经啊，照着去做的话，我们实际上啊已经得到了佛法的大开。从过去的祖师们呢来解释这部经的时候啊，每一章都有它的章目，也就是每一段呢有给它一个名称。那四十二章呢就是有四十二个题目了。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大正藏里边的形式啊，只有段落没有章目，那我们就不一定啊需要有章目。这部经翻译的呀有两个人，最早的翻译一出来呀、和这个沈木藤作法兰呢是有关系的，所以一直到现在大正藏里头还是把它说是迦叶摩腾和作法兰呢一起译出来的。但是是不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呢翻译的呢，可能有问题，但是跟他们两个人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在三国的时代，在吴国的一个支谦呢也翻那个四十二章经，那么目前我们已经看不到究竟哪一部经啊是支谦翻的。那么在大正藏里边收的只有收到啊迦叶摩腾和作法兰翻。可是根据学者们的讨论和研究的话，说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四十二章经呢很可能呢跟之前翻的有关系。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部经究竟是哪一个人翻的不能够确定，可是跟他们三个人呢都有关系，从后汉的两位一直到三国时代的一位。虽然呢经过多少人的努力啊结合成这部经，但这部经绝对啊是早期啊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而且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汉朝的三国时候的文字，经过啊一千多年呢、将近两千年呢的抄啊传呢、中间一定有许多字啊让我们看得来不容易看懂，有的掉了的，有的是增加了字的。所以这一部经我们讲的时候啊只能够照着它的原来的意思啊是什么 不能够完全看他的文字，每一个字啊，一点没有错误的呀。好，现在我们开始从经文开始了啊。前边都是讲的介绍，现在从经文，请念一段经文，一共有48段。佛言：此请出家为道，名曰沙门，常行250戒，为四正道，行精致清净，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是为阿罗汉。阿罗汉者，寿终啊，魂灵上19天，一比的阿罗汉，是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是为须陀丸。须陀丸者，十其身便得阿罗汉。爱欲断者，譬如四指断，不复啊用之。这是第一章，是讲啊出家修道，最高可以得阿罗汉，最低也希望能够啊证初果的须陀丸。那要如何地啊能够证了这个四个果位呢？那就是要断爱欲。如果能够爱欲断了的话，就能够啊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一直证阿罗汉果啊，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可以说出家的修道的目的呢，是应该是了生死的。首先有一个名词叫做啊沙门。沙门的意思啊，在印度啊就是出家人的意思。沙门在中文的意思啊，有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勤和熄两个字的含义啊，叫沙门。那么中国人呢，就把它这勤是什么勤呢？勤精勤努力修持啊戒定慧三学，而熄灭啊这生死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啊三种毒。这个贪嗔痴是三种啊心毒，戒定慧啊是三种啊出生死苦海的啊三种法门。再讲另外一个名词是四正道。这个四正道啊，就是四圣谛、苦集迷道。四圣谛，苦有啊生老病死，一共有几个苦啦？四个苦，主要的是这个四个苦。另外呢有啊怨嗔恚苦、爱避离苦、求不得苦，还有一个实际上就是生老病死苦的总称，叫做啊五蕴炽盛苦。集是什么？集啊是在受苦的时候又在造生死意，也就是说在生死里边即受啊我们上面讲的四苦或者是八苦的同时啊，又在造什么业啊？杀盗淫妄等等的恶意，当然也有会造善意的时候啊。那么只要你造一，不管是造恶意、造善意，又会再接受第二次以后的生命。那叫做集，集的意思啊，收集或者是呢累积的意思，再累积啊种种的啊业力，而变成了下一生再出受报的呀、原因。灭，下边是有一个灭，灭什么啊？灭苦。 就是灭地啊，是灭苦。灭什么苦啊？灭我们刚才讲的哈、哦，无苦拔苦，也就是灭集，希望我们不要再造业，那叫做灭。如果能够灭苦，又灭苦的果，也灭苦的因，苦的因是什么？集啊，灭苦的果，又灭苦的因，那用什么来灭呢？用修道，用道替啊来灭苦以集，那就是修道了。修什么道啊？主要是修戒定慧啊。我们刚才讲沙门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是不是啊？就是主要是修戒定慧，把戒定慧啊分开的解释，又叫做八正道。八正道的内容啊，是正什么？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有的时候有正慧，但是有的时候正慧没有。现在我们在下面看，所以勤静智清净，这个实际上啊，就是讲的呀，四正勤。精进呢，有四种精进。哪里四种精进呢？以作之恶临止，未作之恶不再作，未行之善临什么？临行。以行之善临增长。下边我们要解释阿罗汉呢。阿罗汉的意思啊，他可能应该有三种意思。第一呢，是断烦恼；第二呢，了生死；第三呢，受人天供养。应该头上都要加上个应该的因啊。阿罗汉应断烦恼，阿罗汉应了生死，阿罗汉应受人天供养。因为阿罗汉的意思啊，在梵文的意思，一般的翻译叫做应供，实际上啊，仅仅只有一个应字，应当的应字就可以了。如果讲仅仅只有应供这个名字的话，那不能涵盖啊阿罗汉的意思啊全部。证到阿罗汉呢、啊，就能够不再轮回生死。证到阿罗汉之后啊，就断除啊一切的烦恼。证到阿罗汉之后啊，他的功德已经呢应该接受所有人天的供养，因此叫他阿罗汉。阿罗汉但还有大乘阿罗汉，有小乘阿罗汉。小乘的话，证到阿罗汉，那果位是最高的了。可是大乘的话，证到阿罗汉呢，不是很高的位置，应该是成佛啊，才是最高的位置。可是佛的名尊称尊号一共有十个，那么其中之一呢，也就是阿罗汉。可见的阿罗汉有大乘的阿罗汉、小乘的阿罗汉。大乘的阿罗汉就是什么？就是佛。小乘的阿罗汉呢，就是阿罗汉了。因此仅仅称阿罗汉的话，大概是小乘。那么佛的话，以后很少人称他是阿罗汉，就称他为佛。可是他有阿罗汉的呀功德。下边呢，我们看啊，能飞行变化。阿罗汉多半有神通，但是呢不一定全部都有神通。证到阿罗汉果之后，要的神通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有一些阿罗汉并没有神通。下边说三个字叫助寿命呢。我们知道当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啊，还有几位大阿罗汉呢、啊、发愿助世，永远呢来护持啊修行佛法的人。比如说宾头罗尊者啊，就是其中之一。又说阿难尊者啊， 也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罗汉呢，由自己决定留他的寿命留下来，一直做下去，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众生。当然，他也有自由啊，随时就死了。因此，有一些高僧大德啊，他们说走就走。从高僧传里有很多的高僧呢，他们有的是坐王，有的是立托，还有的人呢翻跟头，翻个跟斗啊，而涅槃。这就是生死啊，对他们来讲是好自在。动天地啊，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啊，罗汉能够以他的神力使得天地震动，天也动，地也动。这地动是谁知道啊？是我们人就知道了。天动啊，我们知道不知道？天在动，我们大概不知道。只有天上的人呢，才能知道。也就是说，像罗汉这样大的神力和功德力量啊，所以今天地而什么鬼神呢？切鬼神。这是啊两种意思啊。一种意思是他的神力能够使得天动或地动，另外一种啊是他的功德力能够啊使得天地的天人鬼神以及人间的所有的人呢都能够什么受他震动感动。下面第二个了，乌罗汉的意思是什么？乌罗汉的意思啊是不还，他意思是说能够证到第三果的话，就不再回到我们的欲界来了，也不到人间呢来了，也可以说不再到生死中来轮回了。可是他还在下边看到一句话，寿终魂灵上十九天。我们呢知道，当这个四十二章经翻成中文的时候啊，唯识的经典呢、啊、唯识的论点呢、啊、都还没有传到我们中国来，所以还不知道什么第八识第七识无来也识。唯识的这个观念呢、啊、在我们中国人没有，因此啊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翻了，只好翻成什么魂灵了。现在我们佛教徒用不用魂灵呢？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只讲说啊第八识怎么样了，那是阿赖耶识怎么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得已，因为还没有这种名词的观念啊，如果不讲魂灵的话人家不懂，一讲魂灵啊死了以后那个精神体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经典里边称为魂灵的不多，这是只有这种古经呢才有，那表示这部经的确翻译得很早。寿终之后，也就是说证到三果的圣人呢，他这个身体肉体啊死亡了，那他的灵魂呢到哪里去啊？到十九天以上去，也就是到第二十天以上。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圣严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拜拜。